欢迎大家收听《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果果。我们上一期呢邀请了 Uncle William 来讲他在美国的故事，因为非常多的内容，所以呢我们接着继续他在美国的故事分享。那 Uncle William， 上一期我们说了，就是当初你就是刚开始踏入这个行业遇到的一些情况，还有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怎么去克服问题的。那接下来你在就是在做那些地产开发案当中，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因为我们在前面聊的时候呢，可能很轻易的就可以看到说，这个 William 的那个开始的经历呢，是有一点点那个怎么讲，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叫"愚勇"就是愚笨的愚，勇气的勇，然后加上一些运气，这样子。但是呢，后来在我的人生经历里面呢，我发现这种想法呢，其实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就是说。譬如说，我们今天去面对一个要 fundraising 啊，要去跟人家借钱啊，有很多的 uncertainty 在我们前面的时候呢，我们常会觉得说，哎，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我怎么样把我的 case 做得好一点？怎么样让我自己的自信心强一点？对不对？
对
这个是
的，
一个很自然的一种想法，对不对？
对，遇到见投资人或者是你手上有些什么样的 case，你要去说服他，你要去跟他讲。其实有的时候方向也很重要，框架你这边也是思考了无数次，但是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投资人，就是要么他是对这个方向不感兴趣，要么就是他可能somehow 他对你自己就是对你个人不熟悉，或者他对这个风控的问题。他可能有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吧，所以他就会去，哎，说我要不要观望一下，或者我看看数据，要不然我看看什么什么，这个很多情况下都会出现。
这个是的确是问题哦，可是我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看周围的环境的因素，或者周围环境的那些可变因素很多的时候，那你千万要掌握好你自己的舵。这个等于说，这个 project 你是在掌舵这个 project。那我的意思就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说，其实呢，大部分人呢，对于你的 project 呢，从一个不认识到说他要成为要投资你的 project 呢，他需要的是一种 comfort level，就是说他需要一个就是说了解你这个人，了解你的 project。但事实上，他比较能够每一个人都不同。他实际上比较能够接受你给他解说的方案里面的呢，最好是用比较生活里面的故事，或者是说你的经历去解说这些事情。每一个人的经历的不同，跟每一个人的沟通的方法不同，不是说一定是一种方法可以100个 customer 都可以接受的想法。
对
第
的，
一点呢，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 project 有自信。这是
对对
第一个，
对，
因为
要一定
全
有
世
自
界
信。
除了你以外，没有人比你了解这个 project，对不
是
对？
的，是的，
对，这第一个你要自信，你要掌这个舵。然后第二个呢，你要用一个邀请他来参加这个 project 的，让他了解这 project 的那种心情去讲。你不要把说自己讲成我万能，这个 project 我很万能，不是的。你要把这个 project 当做一个客观的第三方的来分析给他听。而且说这样子的话比较有说服力，但是我想谈的比较重点在于你自己的自信的部分，就是说，我刚刚讲了一句其实很值钱的话，就是说，全世界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人比你还了解这个 project，OK？那因为你的了解，你会发现，哎，这个 project 总是有一些我不够清楚或我不够确定的一些变数在里面，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些变数呢，就是一定要把它在你不论你跟谁这样的谈话，一定要把它 identify 出来，一定要把它说明出来。这东西就是的确没有错，这就是一个房地产开发里面的一些风险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说，你要知道是说别人就是要知道说哦，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风险的问题。就是我以前不是跟你讲过吗？我遇到 各式各样老鹰啊、青蛙的啦、啊。那个、
对对对，我知道，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你讲一个吧，讲一个这种你当时在开发当中遇到的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遇到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好像跟你提过那个青蛙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
我房地产开发里面遇到最多的问题都是各式各样的。
小动物，
就是动物的问题真的很多，我到今天都我的最新的 project 都还有这个问题，但是都不同层面的问题，所以你当 developer 呢，或者是说商业开发房地产的开发的部分呢，千万要有一个心，就是说有意外有困难是正常的、
嗯、
没有意外没有困难 something is not right， 你知道我意思吗、
哦、
要这个心态准备在哪儿。我现在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很几个小例子、哦、我以前一个 project 就是那个我刚刚提过的那个
我们上一期说的那个就是
那个 project
对
那个
400多万
那个 project 呢，我坐在那个 Lake Ray Harbor 的湖边呢、
嗯、
观察那个树上的那个 bow eagle， 那时候呢
bow eagle 是什么？是一种鹰吗？
美国的国鸟啊 ，bow
eagle，
那个东西应该是在 Alaska 的，怎么会在我们这里、嗯？但是呢，在美国的那个 wildlife 的那个 survey 的那个 map 上面呢，他们说 Lake Ray Harbor 有可能，他只讲有可能有这个 bow eagle、嗯。那我说那个 city 没办法给我那个 permit， 因为那个美国的野生保护动物是 federal level 的。所以要 federal level 给你一个 permitting， 说没问题了，你没有 impact 到它的 ecology， 它的那个生态环境。
你不能敢挪个窝吗？你找一个差不多类似的，挪一个窝吗？也不行。
对，所以我就坐在那边用那个望远镜在那边观察了一个星期，然后呢写下来一个报告。因为我是一个职业 license， 我有建筑我有那个土木工程师的专业执照。
嗯。
我就写了一封信，就说我从我每一天几点几点到几点，我坐在那里用哪一个美国的哪一个牌子的望远镜、
嗯、
坐在那个美国的经纬度各多少的地方呢，观察我有那这360度里面可以看到的说树上的那个窝有多少个，一个一个写下来，然后说天气如何，写下哪一天天气如何，那天下雨刮风，那天什么东西都，然后呢我的结论就是说我从来没看到 bow eagle，然后我把那个德州的专业工程师的执照嘣一个往上一盖，你知道吗？然后他就那个拿到那个美国的那个野生保护的那个 agency 去看，他说：“嘿，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结构工程师可以写一个有关于、那个、
生态科学家的一个观察报告，是吗？你都快成生态科学家了，在那儿蹲了一个星期。
啊”这个，但是我那时候真的第一个。我的确是有找过要去找 UTA 的一个生态学家生物学家、
嗯、
叫他帮我写一个 report、
嗯、
然后我一问那个价嘛，我说我的天哪，他要 charge 我一个小时500块钱，那是你知道那个90年代500块钱很多啊，因为他是 professor、
嗯、
很贵啊，然后他要从他家里出发的时候就开始算，
好贵啊，
坐到湖边呢，他在那边他是看东西听音乐什么的，我都要付他一个小时500块。我这个生意太难做了吧、
嗯、
我就发现，我就问那个 agency， 我说哎、欸、你这个 report 要谁 certify， 他说不要，我只是需要说确定那里没有 bow eagle。 那我想说那我是职业工程师，我可以盖章，反正你那时候看了有个章他就过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在那种不便里面，就是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想说哇塞我的天哪，现在结果那个 biology 的 proposal 要我20000块钱的那个 consulting fee，
嗯，
就自己就坐在那边，然后这个像一个疯子一样坐在那湖，
你相当于自己赚了20000块钱吗？你就
对对对对，因为没有钱嘛，你就是想办法做各式各样的问题，
嗯，
然后那个后来我盖了另外一个比较大的 community 的时候。遇到的又是另外一个是青蛙的问题。我们在那边在那个高，因为那个我们为什么会盖那个公寓就在高尔夫球场旁边，就是因为高尔夫球场的 view 非常好。
对对对，
就那个里面有一条小水沟，
嗯，
然后我们盖的时候旁边是哎奇怪，这为什么又那时候我已经学过了，就是哦 wildlife 这个东西要去问一下， 就该死不死，我们那个辣的呢有十几个有16个 acre、嗯、结果呢我们看那个地图，那个美国的
16个英亩，
上面有一个红点、
嗯、红点是什么意思？
红点就是说有上面有那个保育类的动物
哦，
我们就在那个就是那个条小水沟旁边有一个保育类动物，就上面有。
买之前都没有看到那个红点吗？你就买了？
所以我就是这个又是这都是经验了，因为你买的时候呢，做什么 due diligence， 在那个早期的时候，那些 information 都不完全，都不是 online 的，像今天是 online， 对不对？
嗯。
那些 information 都散在各处了，你知道，都找不到的。
嗯。
你知道要去申请 building permit 的时候，他们才会把那个图捞出来给你看的。那以前那个90年代那些图都是 not available。
哦，那后来那个青蛙你是怎么样子？你又去蹲了一个星期吗？
对啊，我没有蹲一个星期。这一次呢，我就是问那个，因为那个保育种的青蛙不是说谁都可以，他们叫做 rehabilitation， 就是说你要 relocate 他们，把它从这边搬到那边去。这种青蛙的那个就跟老鹰又不一样了。这个青蛙的方法就是你要在。他要找一个类似于这个同样的那个河流的环境、
嗯、
然后这个你就非得找一个生物专家去帮你找一个类似的生物环境在那边，然后呢、嗯、来动员想办法跟他造了一个跟他现在这边就是像园林造景一样，那 landscaping 要做的跟他几乎一模一样，水不够深呢你就加一个 pump， 然后那个什么就反正造了一个那个东西
又一模一样，哇塞
一模一样。然后最难的部分是你知道哪里吗？就是要搬家，你第一个要抓得到、嗯、那个是在一条溪里面，它不是每天在那边等你抓它的，你 要把那 四条那四只青蛙找得到，每天然后 一天抓一只，你知道抓了4天抓到了还不能让它死掉，你要把它运到那个我们的差不多隔了到一个大概是不远到5 miles 的地方，也是在 Ray Harbor 的旁边有一个地方，就是也是河流进来找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还更头痛的是，就是说他说你 mitigation 以后呢，要保证这只青蛙这四只青蛙2年内不能跳掉。
两年内你还要保驾护航，就不能死掉？
不能死掉，不能，
他也不能搬家。
死掉你还是要付钱的，就是说还是有办法了，就不是说死掉他就是要把你判刑入狱，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就是说、那个 consequence， 就是说这个 mitigation 的 consequence， 你要 guarantee 一些 consequence 在里面。
OK，
这个才是真的。
太难了吧？
人家都想说，哇塞，你这个青蛙到底花了你多少钱？我说那个青蛙从前前后后花了我10万块钱，那是不是一只平均25000块？
好贵的青蛙呀、嗯、那你说青蛙搬家之后它会不会又跑到原来的家那边去呢？
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们那边那时候你看多早，那个是2003年的时候，
嗯，
我在那个青蛙的生态区我已经装了那种像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装那个 monitor 还会录影的、
嗯、
它只要有那个 sensor 会动的时候它就会录影的。
嗯，
然后我们还得观察，然后一年以后写一报告说，我们确定这四只青蛙都还活着。
真的、哦，一年以后
才我那个 project 的令才拿掉，你知道吗？
能了。
对啊，这个
好不容易要做地产开发，还要顾忌这个小动物啊。
哇，那多了，那个各式各样小动物，我遇到的还有，我还遇到过印第安人的保留区的。100年前他曾经是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可能的坟墓在那儿、
嗯、
我当场一听就跑掉了，我发现没有做了，就是那个是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的 agency， 哇那个比那个还要难，
那个更难吧，你没办法移动吧，因为这属于有历史意义的、
嗯、对，那你唯而且他那个有很多的规范，譬如说那个你确定了你那个坟墓在哪儿，然后那个要拉500尺绕个圆圈，然后你要做很多的 protection， 那个 fence 要围起来、
嗯、
所以你的什么 site plan 啊什么 easement 啊 utility 都不能经过那儿。
哦，还好你没有碰，
而且这个不让你，这没有说我把你搬家搬到那边去，不可以的，那个连动都不许动的，所以我当场就打退堂鼓。这个 project 在 Mansfield Arlington 南边那个 Mansfield， 我就是
哦在那儿啊，
啊在那儿。
后来这块地有被开发吗？
没有，那块地到现在还是空着，还在那儿。
我知道 Mansfield 那边也是，就是后来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新房子建起来，开发的也还不错。其实，
但是 那一块地现在还在那儿，我都知道它是在360，那360一直延长到往南走嘛，
嗯，
到
对的，
快到那个287的交口那一带，所以非常的南边。
哦，
但是那时候我那个时候已很早就去那边，都是发现哇，我的天哪，这个是什么情况？
对，应该后期也都没有 developer 敢去买那块地，买到就砸手上了，就这么。
对，因为那个 mitigation 太复杂了，那个不是说像我们还可以搬青蛙，还去观察一下鸟有没有住在那个巢上面什么的，它不适合，它动的，所以你那个地的那个可以使用的那个权限就被严重的影响到那个地的那个价值，你知道吗？
对对对，
这个是完全，这个是开发商里面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现在的 environmental 的要求更严格了，所以这个挑战更多。其实我回到刚刚重点，就是说，当开发商心脏要很强，不要被吓到，不要被吓到，所有事情都可以解决的。如果你发现那东西不能解决，赶快走，然后赶快搬，赶快离开。像这种印第安的坟墓的事情，就是 beyond your capacity， 这种情况你就赶快走人了。
哦，
你这个都是
当老板真不容易啊。
哎呀，当老板处理这种问题呢，其实说比要处理你的员工要简单多了。我上个礼拜，
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哈，因为现在疫情下嘛，我就很好奇，这个疫情下对地产开发，还有就是对您的企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哦，还有员工，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这个经济表面上看着好像还行，但是还是其实很多事情因为没有办法集会嘛，人们都因为 COVID 的事情，大家都只能待在家里，或者是说小范围聚一聚，或者还有一些人可能不幸就是被感染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一些企业多多少少其实都承担一些风险，然后各式各样的风险吧。所以说，不知道您那边有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应该说，因为这种在这种这么不确定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啊，我们遇到的问题也是连我们自己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像我有一个。pet service 怎么讲？狗店、宠物店、宠物旅馆。宠物旅馆。我宠物旅馆呢，从那个 COVID 开始的时候呢，就没有客人了，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上班了嘛。第一个，然后也不旅行了。我们宠物旅馆就是人家上班拿到我们那边去看，然后不旅行的话，他们也不会放到我们宠物旅馆去了，都在家里的。
嗯。
然后呢，那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的员工怎么办？结果呢，不是有个 PPP 吗？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嗯，
所以他那个要求又说你要尽量留住你的员工，然后你的钱如果是从这个借来的钱呢，都付给员工的话，他会不追究你，就这样，类似这样的想法，
就当奖励了，其实。
对对对，然后可是事实上就是说，但是你的另外一部分的 loan 呢，是跟别的银行借来的时候，别的银行他不管你的，他说，哎，你这个 business 怎么在亏钱？还在 run 呢，还在继续付员工薪水，而没有把那些员工给他的怎么讲，让他 lay off， 让他可以让你的 payroll 会降下来。所以你面临两个一个调整的东西，你要面临第一个，政府给你钱，你必须 retain 你的 employees。然后呢，但是你的真正借你钱 run 你的 cash flow 的银行呢，他说，哎，你这个你现在的 business 不好，为什么你还留这么多员工？这是两个不同角度的银行在看你的 business。 那从我们的角度里面呢，就 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员工就说啊，我家的那个我儿子呢，今天怎么开始打喷嚏了，说他喉咙痛，哇，那你赶快跟他讲说你不要来了，你不要来了，因为你不知道他是 COVID， 对不对？如果你 COVID 的话，你对你的 customer 对你的 business 有 tremendous amount 的 impact， 对不对？
对的对的。
然后来又变成员工呢，就是说他看到他某一个人就是说这样讲了以后呢，我们赶快说，哦，你不要来，那个薪水还会住给还是一样付给你。后来变成是一个非常 convenient 的 excuse。我昨天的喉咙有点不舒服了，我想先跟你报告一下，我是不是应该？他还问你，Do I need to come to the office？ You know， 他说那你的反应是怎么样？那我的 store manager 问我啦，他说，哎 ，William， 他说他喉咙痛。他是应该是送他回家呢，还是你应该送他去 testing？ 我也傻眼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那
你就把他们送去 testing 嘛，这样就会有好一点，都有一个 report， 他也没有办法去假借这个什么名义去请假或者是怎么样啊。
但是你想啊，他现在他讲，如果他是个人的，最厉害的都是说 my husband 或是 my son， 那你他只要是他的儿子，他的那个先生什么的家人，你都说那个 case 就更复杂了，因为那时候的 testing 有一个 criteria， 你不是每个人送去他都 test 的，你知道我意思吗？
哦，对，
他那个那时候很复杂的，后来。哇，我觉得后来简直是焦头烂额的，我就是跟他讲说
你还必须要有明显的 symptom 才行，
对，
所以说才能送，而且不，一开始说是免费的，但后来为什么有些朋友去 test 又还是有费用在里面？
因为那个它有两个系统，如果你走的是那个 public health， 在 county 的 public health 那个系统出来给你做的，那个是不要钱的，但是另外的 testing 有的是那种从那个医院系统出来的，他那个是 run by 是怎么样？是 CDC run 的那个就是 federal， 他有一个 local 就有个 charge 了。
嗯，
你 county 的话就没有 charge， 所以他有不同的，等于说那个 test 的来源有不同的那个价钱的，是因为来源不同的关系。所以那时候还create了很大的那个怎么讲？你的 many 你的这个老板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也不知道员工不应该让他来，然后整个关掉呢，然后还是怎么的？我们那时候 Dallas County Collin County，Collin County 还要求说，所有的像 Pet Service 的宠物旅馆必须 open to serve the first responder， 等于是医院的他们家的狗，他去上班呢，狗呢要有人看，所以你不能关。
还不能关你，那你那个工资还得照样给，我的天，那政府一定得多给一些补贴才行啊，有没有针对这个事情？
没有，
就只有 PPP 哦，天，那真的是压力蛮大的。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经验，这个真的，不过往好的方向讲，100年你也不会遇到一次这个 COVID-19 pandemic， 所以我也学到了，但是也从讲白一点的话呢，我也学到我的 employee， 有的 employee 你知道他是一个 honest person， 你知道他讲他儿子生病，那可能是真的，但是有些 employee 本来就很 fishy 的，你就会觉得说 is that really？ 那后来几个慢慢的都会看得到了，就是说
时间会能证明，
还是会露出来的，对，
对对对，我觉得有，对，是有利有弊，但作为老板来讲的话，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一个。pandemic， 大家都不想这种事情，但发生了，我觉得其实很多的责任，我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朋友们问我们，就是说哎，你在做什么，一旦知道你是自己创业还好，还是自己做事情也好，大家都觉得很羡慕，觉得啊，你是不是，你感觉钱也赚得多啊，时间也很自由啊，什么什么的，感觉好像都是很好的事情，很羡慕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都不了解自己做事情当老板真的其实压力很大的。
哇，这个在美国当老板真的不像在历史，就是说我30几年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老板是就 一国之尊呢，这个是超级超级好当的老板，都是发号施令的。在美国当老板都是，我们叫做什么，是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兼工友，什么大大小小的杂事都是你要去 handle。我觉得在美国的，因为应该这样讲吧，我们中国人的都大家都比较勤俭，就是说。能不要用人，那个工资的数字尽量控制在小一点。
嗯，
可是这个情况就变成哇，很多杂事董事长就得
都要自己做，
对不对？这个就是我想你也知道嘛，对不对？
对的，对的，是这样子。而且就整个文化，亚洲跟这边，欧美这边的文化差异确实挺大的。这边的话是比较。其实蛮注重就是人文化的，那边的话作为老板确实就是好像可能也是因为那边的人工也比较便宜嘛，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交给员工做，作为老板的话做一些决策性的，当然我是没在国内当过老板，所以我不知道国内的老板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我看到的其实是比这边的轻松一些。
对， 我感觉也是这样子，但是我在国内，我在台湾的时候也只是做人家employee，只是但那时候觉得哇塞，我们公司的
老板好像很闲，
非常的 powerful， 你知道吗？ 是不同文化的背景的那个结果里面，所以我觉得在 COVID 之后呢，我觉得房地产的未来的房地产呢会有很大的修正，就是说因为我个人觉得我在 COVID 之后呢，我听了很多 seminar， 我这是我个人啊，我不是很大的什么分析房地产分析家，我只是一个 end user 的一个 developer 的角度来看，我看到的第一个会最严重的应该是 office 的 building 这个 segment office 的、这个是一个，因为很多人都 working from home， 在六个月以来呢，很多公司都发现 working from home 是非常的
方便的，
非常的efficient， 然后当然有一些 drawback， 但是那个 drawback 不够去 cover， 这现在假设他们现在全部 reopen 的话这些 office 的 tenant 能不能全部回去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 office 的 segment 呢会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challenge 在前面哦，因为很多人都 work from home， 大公司也会在这种computer technology 这种Zoom meeting 的 technology 里面，也是大家会发现 work from home 的那个 efficiency 还是在那儿的。
是是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是觉得那个 warehouse 的那个 segment 会继续的膨胀，因为呢，这个因为现在的 distribution 呢都是直接到你的家里去了。
嗯。
那 retail center 呢都重新会遇到一个要重新。他们叫做 reposition 的一个 challenge 在那儿。现在
就实体店、实体零售店，他们现在的挑战是蛮大的。虽然是说我们不想就是这个 pandemic 发生啊，但是这个不得不说，它也造就了一些行业的发展。
对，
那个在线，
你讲了一
对物联网，所以呢，以后可能大家因为适应了嘛，这段时间估计要到明年初到明年中旬的这个 pandemic 的事情可能才有所缓解。现在目前看，所以大家等适应了这种比较方便便利，在家里就可以吃到想要的东西，买到想要的东西之后，那以后这种实体店可能打击就会更大。那大家 对还有餐饮，大家是不是还是会？经常会去餐厅，也许可能情况好了，大家还是会去，但是他就又多了一个选项，可以在家里订到餐。像一些年轻人不愿意，比较宅的，像我比较宅的，可以不出门就不出门，在家里就可以订到。对，所以就是真的是会对一些商品啊、商品店啊或者 restaurant 啊这些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对，而且就是说有很多的 study 呢，在美国的现在的主力的消费群呢，像果果你这种的，就是 millennial 的这一群的消费代呢，他们都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已经走到一个，他们是一个已经是一个 major 的一个 consumer group 了。
嗯，
那这里面呢，这是我听来的一个，就是那个句话叫做 "I want to live alone together"。那就是我现在的 apartment 的那个 development 的一个 philosophy， 就是说这个东西在存在在哪里，就是说我现在设计开发出来的 apartment 的价都是叫做 amenity rich， 我设计的那个 apartment complex 在 Corinth 那个，就是我们有一二三四，我们有四个 outdoor 的 lounge， 就是说当然我们的 unit 都很小，都是在600多、700多个 square feet 一个 unit。换句话说，这些人呢，我那个他们在这个 pandemic 的情形下，我们维持105的occupancy rate， 等于说有人 waiting list。这个 challenge 就是在说，我发现就是说年轻人呢，他喜欢一个小的格局的，但是呢，他就说 I want to live alone， 就是我门关起来的时候呢，我自己一个人独居。但是呢我门一打开呢 ，together， 我走到我的 lounge 的时候，我就可以跟隔壁的邻居可以瞎扯，可以讲这个讲那个。
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 beer garden， 我们有 rooftop lounge， 我们有那个resort 的那个 style 的那个 swimming pool， 然后food truck， 我们有那个
就是公共设施。对，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英文单词不是很了解，对，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现在年轻人，就刚刚 Uncle Wayne 讲的，就是年轻人喜欢就是独居生活，但是呢，所以他就把那个独居生活的面积放的比较相对。公共面积会小窄一点，那还会修一些公共的一些设施，就是 lounge， 就是要么是一些活动的，比如说游泳池啊，或者一些场所，像是 party 啊，然后酒，像是什么 有没有那种 bar 之类的？
对 ，wine tasting 怎么讲？适合红酒的区域。
哦，对，适合红酒的区域，然后玩的游戏区域这些，就是适合让。对，还有一起的这种阳台，就让年轻人就是，哎，他想要独自一个人安静的时候有个区间，然后打开门又有一个跟大家一起互动的一个范围。对，
对，就是我。我要住在一起的同居，这个你知道我意思吗？独居，我要住在一起的独居，就是在现在这个是一个 concept 在那儿。那所以
很流行。
嗯，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一个整个的 trend 里面会发生的一个，所以下一个 segment 我认为 residential 的就是住宅或者是公寓呢，会是下一个带着那个这次的经济。下修正以后要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因为现在不论你是 work from home 或 work from 什么地方的话，你最终需要一片天来盖你的，盖你要回家要住的啊，什么东西，所以住宅是我认为是是一个下一个住宅就是还是最需要 demand 的东西。那现在目前看到的那个 economic data 来讲也是显示就是住宅住的方面的需求呢还是在继续的成长。
是的，是的，有些 report 讲在增长，实际上这个疫情期间它不减反增。
对对对，所以这是我几个在这个 commercial real estate 上面的 segment 上面，我认为几个会未来的这个东西会那个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现在一个比较大的大家共同看到的 trend 就是说，以后你去实体去买一件衣服啊。去买一件的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大概都很难再继续生存下去，因为 online 的那个 shopping 太容易了。
对。
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但是那个叫做 personal service 的东西，它这个没办法，还是得去那儿。那
得试。
那种对，比如说修指甲啦 ，OK， 剪头发啦，还有配眼镜啊，或者看 doctor， doctor service。还有那个 clinic 啦，就像
服务类的这种，
对，服务类的 personal 的服务类的东西，那个东西呢，可能是变成未来的，就是那个 shopping center 的 anchor store 不再是以前是说是哦是
服装店、什么化妆品店啊，
对，商品的交换型的那种服务业会消失，
会逐渐消失，个
人的服务业会出来。然后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应该是会未来的一个改变，因为你现在连那个杂货啊，就是像 grocery shopping 都是可以 online order 然后 deliver 到家里去了，所以你那些大型的那种销售中心的东西都是很大，但是这个不会被完全被取代，只是说不太可能那个变成是一个像 anchor store 那样的东西已经不存在。
对，可能体量上会比以前小一些。
对，然后我觉得像那个什么 Trader Joe 那种店会大量兴起，小小的店卖的东西很特别，就是别的地方买不到的。
比较容易兴起的店就有点像就是有步行街，底下是那种小店，上面是这种就像你说的独居的这种公寓，然后底下年轻人就是有自己的空间，然后出来之后呢又好像有大家一个活动的区间，底下可能就会有一些店铺，那些店铺呢就是做指甲的，做剪头发的，然后
这
种
对、
service 部分，这种可能小的商业街会比较流行以后，你觉得呢？
对，我现在有点我现在有几个案子，就是我们推出来以后都还蛮受欢迎的，就是以像我的宠物旅馆啊，然后宠物洗澡的东西，那个都是现在 shopping center 它很欢迎的那几个 item。所以呢，然后我现在 sign up 几个 project 都是类似这样子的。那我们也不能 discount 说以后的人呢还是需要喜欢去外面吃饭。因为美国的外食的那个百分比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去 restaurant 的那个东西呢，其实有很多的很多的怎么讲，很多的想法现在还在 cooking 当中。那我们找机会再下一次跟你聊一聊。我现在觉得有一个新的一种 concept 呢，是源自于亚洲的 concept 呢，但是我觉得我最近把这种案子呢提供给几个那个 investor。他们还有几个那个 underwriter bank 的 underwriter， 他们都觉得idea make sense， 就是说
但是有意思，
对吧？我再跟你聊聊这个商业地产的这种新的 trend， 在 post COVID-19 的时候呢，这些所谓的 reposition 的那个 commercial shopping center， where do they go？
好的好的，我们可以另外开一期节目来专门，就是我们做一个下期预告吧。我觉得Uncle William会根据现在疫情下未来的这个商业地产的一个发展方向，或者是未来就是美国地产开发的一个新的一个格局或者是一个方向吧，我们来聊一聊接下来的一些个可能存在的变化。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我们的系列故事的话，还请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一期《大神与诗人》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